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为着你每天的生活和带领，我们感谢你。为了昨天全教会聚在一起，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也为了今天又一次能够相聚在主里面，并且因着你自己话语的交通教导和帮助，使我们灵命长进。我们把今天早晨时间交出在你手中，愿你常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和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昨天因为 picnic 的缘故，当然回家，我想大家都很累了。那我还是准备，想要准备今天这个早晨主日学材料的时候，我就觉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太快了。
对啊，
上个礼拜太快，那太快
了，一次把它
没办法。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不应该一次讲完，应该分两次。所以我就有点后悔，但是呢，已经讲了的话也不能再重复，是吧？再重复太奇怪了。但有一补救办法呢，就是我们来讨论，讨论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是吧？那讨论的题目呢，当然可以从大纲本身来找，但是也可以从我们自己读的看的时候呢来研究哈。那我们就如果这样的话，就再把这一课重新看一下。这个课的题目叫接续先祖的侍奉。那我的副题里面说从摩西到保罗的侍奉，其实这一课的内容就是根据两个人，一个是斯蒂凡，一个是保罗。那斯蒂凡呢，就是根据他唯有的最出名的也是唯有的一篇讲道，因为他讲道之后就寻道了。从他的讲道中间，我们可以理解到他对于旧约观念的了解啊，旧约侍奉观念的认识。那旧约侍奉的观念到底是有犹太人的领会多少，跟今天我们领会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没有那个背景啊。那我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保罗就是特别是教牧书信的时候，他给两个徒弟写信，一个提摩太，一个提多。在提摩太里面呢，他就好像不需要解释啊，就是讲到接续先祖的侍奉，那提摩太就明白了。但是在给提多书信里面，他特别提到神的选民，因为提多不是选民，他是告诉提多说按着选民的知识。所以换句话说，从保罗跟当时代旧约的人物观点来看呢，犹太人，那罗马书也这样讲，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啊，保罗讲了半天，割礼没有好处，但是神把他的圣言交出给犹太人，对不对？所以神的话语实在是对于犹太人来讲更重要的产业，比割礼更重要。那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明白，真正的产业神要给以色列人的不是那些外面的规条，包括祭司的侍奉制度。那这一点呢，是因为希伯来书给我们的启发而明白，因为每一个侍奉的礼仪背后都有属灵的意义。那这个呢，连我在上礼拜讲信息都提到这句话。那怎么样理解呢？因为你根据旧约的礼仪越明白，对于它属灵含义越明白。如果你完全不明白，你现在对一个从来没读过新圣经人来讲，没有读过旧约人的，你说祭司制度它根本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是吧？那献牛献羊要怎么献呢？为什么要一岁？为什么要用这个没有瑕疵的才能做赎罪祭呢？为什么要把全身翻祭呢？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嘛。那你讲没有意义。所以我在想呢，从斯蒂凡的信息中间，他没有提到这旧约礼仪，他没有提到宰牛宰羊，他反而是回到摩西，在颁布律法前后啊，就是颁布这个十条诫命前后，他把以色列人出埃及事情很清楚明白说不在那个祭祀的礼仪。因为你注意到在第七章里面哈，斯蒂凡被控告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看也就明白了。第七章，实际上第七章里面，其实第六章末了了啊。神学传行传十第六章十二节，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讲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什么召见什么圣所什么和律法啊。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这是他被控告的原因，是吧？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好，所以斯蒂凡才有这番回答。所以他就针对于他们的控告， 我没有改变摩西规条，摩西规条原意就是如此啊。所以这里呢，你看见几个不同的代表性。第一个，犹太人都知道有旧约的规条；第二，他们以为那些规条最重要，但是司祭板说不是，规条有真正的意义，我没有违反规条，因为规条是这样来的啊。所以从这里开始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提及，根据我们对于旧约的领受啊，我这边的大纲题目是从旧约的角度看救恩的目的啊。那我们可以稍微放宽一下这个话题啊，不要说是旧约角度看救恩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旧约的律法跟摩西的规条理解是什么啊。我知道蔡弟兄旧约也是，他整本圣经都读得不错啊。那蔡弟兄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你说，假如我们今天退回去到司祭板跟这个保罗的时代，当然保罗都还没信主了，你认为司祭板的回答有没有针对他们控告，怎么样看法的问题？
当时当然是没有保罗了，那么使提完了也不是好像一个律法的一个很熟悉的一个人了，但是他里面的东西不一样，也许神就在特别在他里面，就是有一个有开启，有给他一个好像是智慧的言语的那种恩赐啊，好像保罗一样，你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个。那个大战进程的奥秘，那是神特别给他的智慧的恩，智慧的原因。所以也许那么像这种情形，彼得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也讲了，忽然间讲了那么多的这个从神来的话，所以有3000人几千人信主了嘛，所以也许神在一个很适当的时候赐给不是的他的人有一个很智慧的话语来回答那些官长。所以他的东西不是根据律法，也不是什么，乃是根据好像是里面的什么，就是就业我是没有新约那么熟啊，应该都是在大部分都是在新约的。
那小东你怎么看吧，你怎么理解这段话？
就我觉得他是圣灵了，这个旧约里面这段律法，他这段我还没有专门的这个要看一下。
你说的不错，我只给你看哈，在第六章第10节，司祭板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对，
众人抵挡不住。
好像是他是，
所以你说智慧言语，他的确是那个时候神给他智慧。
标题已经写出来了。
对，
司祭板满得
智慧和圣灵
能力，
是。
Wisdom 和这个 Holy Spirit 就是。主要是，
我是没有想过，司祭板怎么样受这些教育。不过在当时的确是神圣灵感动他，而给他智慧的言语，他所说的话。的确他们抵挡不住，因为没有一句话说到他自己的律法有没有遵循律法的问题，而是讲到律法的真正的内涵本身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是找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
对
呀，
保罗上礼拜你所讲的那个，他用了6句话就把主耶稣出生到结束把它结束，
对，
这个是智慧的原
因。对对
对，还有保罗在罗马书12章也讲了，那11章最后
生在
神
丰
富
的智慧，
他的判断头几章之后，他的中心头几章去，那个都是智慧的原因，
是不仅智慧啊，这个知识也有知识，
智慧
言语，知识言语，
就是灵前
knowledge wisdom Holy Spirit，
灵前说这样的，
那你看司祭板这段话啊，其实他说的话还不止从摩西开始，在摩西之前就说了，讲到亚伯拉罕，他司祭板这篇信息的结构呢，创世纪一定很充足，从亚伯拉罕到约瑟，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到约瑟，对不对？那第一节嘛，不第一节，他从 啊，第二节开始，诸位，第七章第二节，
第七章，
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还未住哈兰州，从这里开始，然后一直讲到第九节第十节啊，嫉妒约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啊。那个以后呢，第十节就还没完了，其实还在一直到了雅各的时候呢，就回头讲雅各了，他讲约瑟，回头讲雅各。就是约瑟十四节，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等等啊。那这里呢，就然后这里就接到出埃及记，接到摩西了，是不是？从这里，那个终结呢是16节，16节说他约瑟把雅各带到世间，葬在亚伯拉罕在世间用银子从哈摩子孙所买来的坟墓里啊。好，17节，极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满足，那就兴起摩西，啊，那这个是从出埃及记，开始的，所以换句话说，创世纪、出埃及记、约瑟，不是这个
司机版，
其实都读的，而且读了有相当的知识。那从这里开始呢，所以几个重要人物，
他说二哥说龙天走迷路了，现在在等他电话，好，你知道了
吗？他说。他说这里呢，从出埃及记一直就转到出埃及记呢，这里出埃及记是一件事情，第二天第26节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他把这个都做出来，然后呢，那一直到第31节是第三章显现的神向摩西显现，我们再看这个第160节，我们打算从上次讲的话呢，回头再做问答，大家来回答问题啊，因为上一次没有时间讨论，讲太快了啊，所以这里你看整篇的信息结构呢，创世纪一部分，出埃及记一部分，那出埃及记呢，摩西讲的其实最多了，你看每一段断断续续讲摩西，讲了摩西很多的经历，他。在埃及离开法老王宫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跟两个以色列人打架的时候，他就事迹败，知道他杀埃及人事情事迹败露。然后呢，第三章讲的神再一次呼召摩西，以后就说26节，这人领百姓出来往埃及，在红海旷野中40年间行的奇事神迹。那以后就讲到他的带领以色列百姓，最后提到一句话，为什么提这句话呢？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其实就是指的耶稣来说的，这个先知是指耶稣来说的啊。无论是保罗，无论那斯提凡可能第一个讲的，但是彼得也用了这节圣经，保罗也用了这节圣经，所以这句话呢是很重要的预言部分，讲到是耶稣基督要来啊。那么这里呢讲到他们以后在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呢，拜金牛犊问题，24节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一些神像，啊，这个金牛犊问题。”那41节，他们造了一只牛，一个牛犊，用它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那这些事呢？这个先知书这里所说的先知书呢？侍奉日月星辰呢？这个是在这个。应该哪一本书啊？我眼睛不是以赛亚，我一下忘记了。不是，小先知里面一本。你说哪一本？不是以西结，不是以西结，名就是大先知，是我一下忘记了。阿摩斯书，阿摩斯书，阿摩斯啊，这里有嘛？这里阿摩斯书5章。25节啊，
我那个串珠里面有
了呀，这串珠里面告诉我25章，我以前查过，是
那个没有串珠
呀呀，所以呢一直提到这里，最后才提到摩西所给的法规，就他们讲的圣所会幕，圣所跟礼仪是跟这个律法的问题了啊。44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规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 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耶稣要把帐幕搬进城做为业之地，直到大卫的日子。好了，然后就提大卫了，一下提到大卫。所以这本书主要这个四体版的信息主要讲几个人，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连带讲约瑟，然后讲摩西，然后讲大卫。他的集中点呢，很隐藏的，就是说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是把迦南地给他们啊，然后像摩西就带他们进迦南地，那同时约柜也是带进了迦南地，神的旨意已经完成了。但是这里呢，其实他们知道了这个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这句话所罗门献殿是最重要一件事情，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啊，他说，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个意思呢，在这个应该是诗篇九十五篇，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那这是不是诗篇九十五篇？我现在以赛亚书，不对，我看啊，不要紧，慢慢找。但是我记得呢，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这样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是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哪里是住在我所造的殿宇中间的？你看大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就说了，我的殿不够你居住的，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你居住，哪里是你安息的地方？怎么会住在圣殿里面？他有这个观念，神不住在圣殿里面，但是神用他的圣殿表明他的同在。好，这里呢就说出旧约一般以色列所理解的跟真正神给他们的是两件事情。他们抓住了一些东西，迦南地是我们的地，然后呢圣殿要放在耶路撒冷，他们都知道。那么所以他们看中有形质的看得见的圣殿，因为前面说了嘛，他说你要改变这个召见圣所和律法，对不对？所以圣殿是看得见的，而律法是看得见的。其实背后的东西没有，圣经神借着先知启示这样说，这些完全合乎犹太人的做法的，他们不能驳斥。可是没有看见一件事情，你们实质已经改变了，背着帐幕礼翻神的心，你们不是敬拜真神，所以心跟耳未受隔离，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这些人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只有肉体受隔离，心与耳没有受隔离，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个是司机版真厉害啊，讲这话。
对啊，这没有智慧，他怎么
把旧约的以色列人所认为宝贵的
一直讲到这个，
没有一句话违背外面的事情，但是里面的实质，他一句话把所有的里面外面里外不合的情形都打翻了。所以你们是心与耳未受割礼，只有外面受割礼，守着律法，但是心不守律法，你们耳朵也不肯受律法，不肯听。所以这是整个旧约里面一个大改变，旧约里面对于侍奉的观念的改变。我一直在想的这个字，老吹我的字啊，敬拜跟侍奉，这就是真正的关键了。他们在外面侍奉，里面没有敬拜，他们做了好多好多事情，里面没有敬拜，没有真实敬拜，就是在旷野里面已经没有敬拜了，拜金牛犊。所以这里提到问题啊，我所以说为什么这节经文对于整个理解这个 Latreo 的字很重要啊，就是因为这里所提到第七章第七节的话，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不是，对不起，对，第七章第七的话，他说以后他们要出来这地方侍奉我，把 Latreo 这个字啊，那侍奉的时候呢，神借着摩西把这些律法给了他们，他们就有外面的侍奉，但是真正的侍奉就是敬拜，却没有真实的敬拜，里面缺少了真实的敬拜。所以旧约里面有外面的规范，约柜是不是圣所啊？约柜、圣所、会幕，圣所跟会幕是一样东西了，没有圣所以前是会幕。而圣所跟会幕，神在那里向他们显现，是说明神的同在，但是以色列人没有真实敬拜，没有侍奉，他们只有外面的侍奉，没有真实敬拜。 这就是以色列人很为难的地方啊。七章四十二节，使徒行传七章四十二节，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啊，不，前面一段，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这个呢，在英文圣经里面翻作敬拜。这个地方啊，至少在 King James Version 翻作敬拜是对的。七章四十二节里翻作敬拜也是对的。这里呢，因为他翻译的人照着七章七节的话跟七章四十二节都翻成侍奉，也没有错。所以你就看见什么时候敬拜跟侍奉可以互通呢？里外一致的时候。若是不然的话，外面可以有敬拜的方式或者说侍奉的方式，没有真实里面的敬拜。那这一句话呢，只揭发了犹太人以色列人基本上侍奉的问题。所以那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侍奉呢？所以我在这边讲的话呢，160页我这本书上写的摩西侍奉的生命内涵是那一段，上次我一开始讲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提供这一点，提供这点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完全是律法，犹太人理解那个律法十条诫命是厉害，然后呢由摩西讲解律法变成他们的 precepts 跟这些一些其他东西，那是他们认为最重要。可是从司祭板观点来看，是有生命的话语，活泼的道，活泼就是有生命啊，神把有生命话给他们，他们活泼的圣言原文就是 living oracle， 神说话是带有生命的，是活着的话。那后这个也是摩西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话啊 ，living word。那这个是犹太人没有办法理解，他们只能遵守字句，只能遵守那些遗文。而很近前的人，越近前的人越在律法的这个影响底下，圣经背得很熟，会背哈，这个会背很多啊，这个手上的经文、头上的额上经文，背得滚瓜烂熟，写在城墙或者家门口可以背。背是可以，心怎么样没办法。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这个侍奉的内涵。所以最开始合适的时候啊，那个讲到活泼的话呢，原文就有生命，你看希伯来说四章十二节，神的话是两刃利剑，对吧，能够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虽然他用的希腊文有一点不一样，字根是一样的，有生命的，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是有生命的，有功效，它是能够是活的话进到人的心里面。所以今天还是一样，在新约做基督徒还是一样，可能缺少生命的话语，而是有很多的规条，我们是给自己下的规条，连比旧约还糟糕，根本自己定规条，
对自己定。
我的教会这样的背景就都是这样，里面原因是什么不晓得，已经忘记了，完全没有那种没有那个观念，神活神说话，活神说话，他没有这观念的，只好用字句词的啊。来，我们可以，我这个话又引言又长一点哈，大家可以交通一下，这个大家怎么看法？那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对照。我这样又讲了一遍，我说不要讲那么多，又讲了一遍，找回来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找回来了，
找到了，
应该离开不远，但是就是找不到路了。
要三三去了，
啊？
我一下车跑到133去了。
哦，你走错 freeway 了。
就你走一三三容易就
走到一三三又往回折，折返回四零，
没关系，
我不懂
幺三三难走，
幺三三你还得付钱。
我住在这儿几十年，走到幺三三我也
啊，如果是
没有了，
他出来那段没有，还没有。
我把这段一三三都要付钱了，
我不要付钱，
有这一段不要，
这一段
的，二万这一段不要。
我从来没有去
的，我也走过一次，有一次。从这边从教会到他家，我走上一三三，付了8块钱。
我
那天晚上去人家住。
哎，你不是往那个海边那？
我走错了嘛。
哦。
你不要问了，反 没关系呀。好，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看看这个情形怎么样。这张所讲的，所以我觉得司提反真的很了不起，智慧和圣灵说话，他讲出一般话的，的确是这个从旧约到新约，啪一刀把它切开，
立刻切开，
那真是叫赤裸敞开。
讲到这个要害的地方，讲到
说中要害，
对，
说中关键要害，他并没有批评。这个他并没有说律法不对，他也人家控告他是改变律法，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是罪恶的，
对对。那你们认为他有没有改变律法？
没有。
那他们从哪些地方可以说他改变律法？
那
你没有，
不是他们要这样讲，就这么讲的嘛，对不对？因为都
啊，什么地方叫他们误解，以为是他们改变律法？
活在肉体里面嘛。
是，但是我问这个问题比较可以花一点时间思想。
因为他说他没有改变，那怎么改变？你说他改变？
是的，但是犹太人哪里会认为他改变了律法？从什么地方改变律法？那保罗的情形还简单了，保罗叫他们不要受割礼，对不对？那讲的清清楚楚啊，保罗叫他们不要受割礼，那这个似乎是对的。我们在回复上一章说上个礼拜讲，你们上礼拜没有讨论啊。那现在我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司提反，我们是讲从旧约到新约的侍奉嘛。那司提反被控告是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改变律法和规条，召见圣所，啊，那什么有什么嫌疑？那司提反的解释里面你就知道他对于律法的这个认识啊，圣灵尤其在他里面，他按照智慧的灵给他说话，在向上说话，结果遭到了石头打的命运。那他们哪里听见的，认为他改变律法？当然最后的情形，因为司提反说什么抗拒圣灵嘛，这个他们受不了
啊。五十一节
呀呀，应着景象新约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那旧约里面对于圣灵的看法是什么？这里很有意思啊，因为司提反提到圣灵，可是旧约里面对于圣灵的看法是什么？他有没有位格？
没有，
旧约里面没有圣灵位格。那么圣灵就是神的灵，对不对？
那是
啊。所以当司提反说他们抗拒圣灵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是明白他们所抗拒圣灵是什么，而是真正。司提反说他你们信义而未受割礼，这句话在守律法人受不了。那他们受了没有割礼？受了割礼没有？一定受割礼，对吗？律法主义怎么不受割礼呢？可是到底受什么割礼？信义而未受割礼，只有肉体上割礼。那所以这句话，你认为他们最初犯的是圣灵呢，还是割礼呢？司提反说呢，你们是信义而未受割礼，常时抗拒圣灵，哪句话对于犹太人来讲更严重？
两句话都严重啊！
但他们在乎的是圣灵还是割礼？
他们是在乎
割礼，
割礼，
以为割礼，他们就是这样一点外面的这个
是，
就是
完成了律法，
完成了律法，
是
他们是注重律法，不注重这个圣灵。
这个不能怀疑的，在割礼的这律法的这个条例上是不能有怀疑的。
还有一个，他们是根据祖宗所传的，
律法
的律法，
受割礼的，一直受割礼。
祖宗怎么样，我们的祖宗，那他们就对了。他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些，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
嗯哼。结果呢？他说你们祖宗怎么样？你们祖宗就是我们的祖宗嘛，这司提反也是祖宗嘛，也是司提反祖宗嘛。可是你们的祖宗这里讲的是什么？前面也不讲你们祖宗的问题啊，有嘛？对不对？对不对？
有啊。
至少在第四十一节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司提反提出来，你们好像在守律法，好像在遵循神所给你们一些规条，但事实上你们根本心里不是那回事。所以我就这里回到那个最早我们原初的命题，就是说侍奉和敬拜是一个字，敬拜是侍奉的实质，侍奉是敬拜的手段啊。 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是按照那些律法在侍奉神。我也提到了刚才有些晚来弟兄姊妹，我在第七节提到那个地方翻作侍奉，在第四十二节英文的圣经 King James 翻作敬拜，其实中文两个都翻作侍奉是都可以的。所以当初我在读这个词的时候，中文英文不一样，有些地方英文翻作侍奉，中文翻作敬拜，有些地方正好倒过来。
后来现在又回过来，又到 worship， 又是敬拜。
是敬拜侍奉两个，就是你现在明白，敬拜跟侍奉一体是两面。你在外面做很多的侍奉，你心里面有没有敬拜？这是把神当作神，两回事情。你可以做很多外面手中事情，可是里面没有敬拜，里面不是对神的顺服跟敬畏。他们以为手中做这些事情是敬拜神了，
敬拜的神。
他们可能有种敬虔的情绪。但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不知道怎么侍奉他。
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
实意。
实意
啊，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也要同情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真的很认真的以为在侍奉神，我不说谁啊，结果在一个懂得圣经，我这样说吧，认识圣经又比较深入明白启示的，这个就是这，你没有真正在敬拜嘛。所以摩西的侍奉跟列祖的侍奉不，跟其他人侍奉不一样，跟那以色列百姓侍奉一样。他就说就用话语来服侍，用神自己话语来服侍，而不是律法。那在生命记里面耶稣讲，摩西让你清楚嘛，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叫你们拣选生命，就可以在神所赐你们要得位的地方可以日子长久，对不对？他一直讲是拣选生命，拣选生命，而不是拣选律法。但是以色列人以为拣选律法就是拣选生命，那这个讲不通啊，讲不通啊。那今天很多基督徒也说，我就是信主了，我就是要来聚会，那就是真的是认真侍奉神了。可是他生命没有改变，他没有办法从外面变到里面，所以他也是很辛苦。
一种礼仪，一种形式，但是没有这个从心灵内。Yeah.有圣灵充满的这种内心的敬拜，
呀、yeah, ，yeah, 这个很苦啊，也很苦啊。我非常同情他不得其门而入嘛，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从神的话里面拨开来找到生命的途径，所以他只好在外面。礼拜天一定要聚会的，我见过这样聚会，很认真，很认真，自己立立法，可是心里面很硬的，对人完全没有同情的，完全立法主义，跟那犹太人一样。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好基督徒。如果你不是一个礼拜。上两次教堂，你就不是好基督徒，
就不讨神的喜欢。
对对，有这样的基督徒，
有这样的，
有啊有啊。那问题你去做礼拜，你固然这样，你会知道说，我今天敬拜神，因为我在神的话语里面遇见他，我在生命中间遇见他，弟兄姊妹交通中间认遇见他，而不是看外面做了多少。
他是不是从内心由圣灵感动的这种？
这个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得着里面这个东西，所以他只有在外面的。那我也不是说去骂他，那他至少有个心嘛，对不对？也不是责备他，而是真的希望求主开启他，让他知道律法跟神话语的分别在哪里。当然律法是神的话语，可是如果没有神的活泼的话语，律法还是律法。外面你守住一些律法，没有真正得到生命，还是枉然了。这个就是我说是隔靴搔痒进不去嘛。他如果不圣灵开启他，让他明白真正在神的话语里面遇见他，那你就守律法，那就守律法，第二路我也说不上来，还有什么办法？所以这些事情等到耶稣解释旧约的时候，已经拨云见雾见日，已经不一样了。那当然这些司祭板啊，你们刚才说是圣灵的工作，一点不错，可是我相信，我不知道司祭板怎么做信徒的，一定也得着使徒们的熏陶，或者是当初也听过耶稣讲道，所以他们有一些观念是已经不一样的了。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耶稣讲的话，犹太人哪里懂了？那到使徒约翰的时候，把这句话放在使徒约翰，哎，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读得生命，你们研究这个圣经，以为你们读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是一样的问题，就抓住一个字句啊，他们以为那生命记里允许他们永生了。就读嘛，他们认为就遵循律法就行了，就是你圣经读的越熟，遵循律法越好。今天我们就知道，有经历就说我圣经读在心里，记住，但是不一定有用。一直到有一天，啪一下，一句话活了， 我就知道神是说话的神，神是活神，对不对？那这些就不一样了。那这一类经历是真正来讲我们做不到，不是我们不能够做给别人的，一定要圣灵自己做工的。所以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那在外面做基督徒好苦啊，跟旧约的守律法一样啊，苦得很呢。
我想这个罗马书十章应该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吧。
啊哈，
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嗯哼，
那么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意，要想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
嗯，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到义。然后摩西写的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意，就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意。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上天上去，就是领向基督来。
Yeah.
啊
uh-huh.
我想
这句话是生命记里面引来的。
Yeah. 从生命记来的。
对。对。是你看摩西也引旧约，可是他引的时候给你生命，给你看你说，哦，原来话里这样意思。那这个是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那个生命记所引用的话是一个重要开启，生命记也是开启罗马书的一个钥匙啊。那个其实我在华盛顿讲了好几遍生命记，就是因为这句话把人从旧约里面自己呢要带到新约里面啊。你看大保罗怎么解释新约啊，解释旧约。 OK， 我们看第我们用了一些时间讨论第一这个题目，没关系，我们能讨论多少讨论多少。如果今天讨论不完，那么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以后呢，这个保罗的事情下礼拜再讨论，反正我们有多的时间啊。我们一共十二个礼拜，这一章是很重要一节圣经啊，那篇幅也比其他几章都长嘛，是吧？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其实每一章都很长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那这样我们观念就会改变。那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这个第二个，我给他的标题就是离弃神的侍奉啊。这个我们看看纲要哈，失败的侍奉与变质的侍奉。失败的原因呢？新
在第二章
呢？第一百六十一页。
一百六十一页。
呀。
什么是第二章的？
对，第二章哈。失败的原因，心理归向埃及，缺少对于属灵事物的性情、忍耐、眼光或者爱慕，不想要属灵事情。你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以色列想要跟着摩西出去？为什么？为什么？
被逼迫嘛，
很明显的被逼迫，被逼迫，受苦嘛。
他不像亚伯拉罕出埃及的时候，说出去加勒底乌尔，神一句话就跟着走了。以色列人没有这样一种受神吸引态度，他们为什么离开？生活太苦了，压迫太厉害，给你一个更好的机会，你到美国去，你要不要去？都去了，因为他来了美国才知道，美国也是埃及，美国也是埃及，看不一样形态的埃及。
美国是大埃及。
美国
是
那
而他们还想念埃及的葱、
酒、大蒜，
大蒜。
因为美国的埃及金子到处都是，都从树上长黄金。
所以昨天我刚好打开电视，看到那个有个片电影，刚刚好有几个人被那个坏人身上绑那个炸弹
啊、
人不听话马上就炸，那么。这个 Boston 的这件事情啊，我看这些塔利班的这个人啊，会做这个事情是从美国学过去的，真的。
Yeah.
从那个，
我就说，现在各种东西彼此影响，所有一些事情都是人造成各样问题，你渲染这些东西一定有影响。
对啊，所以我在戏台上面唱的，戏台下就会演。
所以哈雷威影响世界，
他如果影响世界，而且他们不停，为什么一个吸引钱呢？
钱呢？对呀、啊，
对，这是钱，
对呀、啊，赚钱的。
那钱就是魔鬼的这个所用的这个工具嘛，
最好的手段。
对、啊，最好的手段。
花花绿绿，钱有钱怎么？有钱他们说能使鬼推磨，其实鬼在用钱推磨，用人把人推来推去。好，这里哈，我就说离弃神的侍奉失败的原因， 心归向埃及。我真的觉得，你看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大情愿的，也是不大情愿的。等到真正神差遣摩西去救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大情愿。他们呢，就是说，那当然，最后是十次灾殃把法老打垮了，他们就出来了。但
他们当初最大的，他们当初好像并只是呼求神嘛。
对。
他并没有说神啊，你带我离开这里。
对，只是要改善生活就好。
只是希望你让我不要，或者说哎，把这些
法老改变。
然后我在这里，好像但我们讲就是那个，他没有说哎，主啊，你带我离开这里吧，就是好像没讲，有没有这样讲？
对啊，当然是，你知道，以色列人离开迦南地。到了埃及之后，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啊？他们还是牧羊，替法老牧羊，对不对？牧羊，不晓得过了多少年，当中四百年过去了，他们也是一样，变成当地居民，跟埃及同化。然后呢，又是奴隶，所以没有自由。所以当法老要建造提货城的时候，把他们征召去了。那这些人没有自己的事业，没有自己前途，也没有自己家园。他们只是说做工甚苦啊，要求神解救。你说的不错，并不想要离开埃及。埃及好嘛，蛮好嘛，埃及很富庶嘛，对不对？Yeah， 地方很大，所以并不要离开埃及。那神说你要带你去迦南，这个还要经过旷野，这个他们在旷野途经，
更不愿意去。
所以他刚开始好像要让埃及人，不要让埃及人啊，不是不要让以色列人嘛，说要打仗。
嗯，对
呀，知道他们要打仗，心就消化了。
是啊，是啊。
出埃及记在哪里讲的？
不走红海的路，不走那近的路，哎呀，不走旷野，哎，要走旷野路，
对
呀，
沿海
路，对，在那里会遇见打仗，跟非利士人要打一仗。所以这里呢，你看，因为里面的东西没有对好，没有对付好。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从心里面真正有神灵在里面而爱主的话，你叫他要维持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也是很难，而且叫到最后就是外面维持，里面没有这科目，没有这科目，这个最难了，根基上的问题最难。什么时候神才改变他，使他受吸引，这个真是一个人一旦受吸引之后，你打也打不走，打也打不掉，他又回来，还是回到主面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到这一步呢，光是得救，你叫他爱主呀，他有些外面表现可以，真正从心里面说我舍一切而要耶稣，做不到。那这就是以色列人当初的光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金牛犊，离开神的侍奉变成金牛犊侍奉的，就是看得见的。这里说斯提凡说你们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因为金牛犊是人造的，是一些特性。第一个是物质的，神是个灵，但是金牛犊是金子做的，看得见的。神没有形象，牛犊看得见，一个牛的形象。那所有今天我们讲教会的情形，所谓看得见的昨天我一个表弟他也信主，他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他没有来过这里。昨天那个 picnic 请他来了，他先把车停在这里，照我所说的，他说这地方好大，他一看是韩国教会，他过来过去，哇，你们教会好大啊！我说是，我们，他说你聚会多少人？他说你们建筑很好，面讲大。我说是，他说多少人聚会？我说两百人。他有点奇怪，怎么这么大地方才两百人聚会？而且有点失望的样子，他以为我们是两千人聚会，他觉得很光荣，是吧？我说那韩国教会，他立刻有点失望的样子，你懂我意思吧？他不问这个聚会什么性质，弟兄姊妹光景怎么样，属灵情形如何，看得见，第一个重要大，所以这也是美国今天教会啊最大的需要，叫人看得见 visibility， 聚会一大就是好的，那美国也是这样，大的就是好的，你看今天电视上广告也做的跟小孩子灌输，大的就是好的，
大的好的，
大的一定就是好的。大的一定比小的好，
就是越大会变得越大，越小的
两次比一次好，
你看就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外在的组织方法，属地的方向可以看得见的， 今天都是啊，我们说祷告，祷告聚会，祷告聚会之前之后是这个，把我们计划拿出来，那这个就是一种矛盾。我们在讨论上一次讲了而没有机会讨论的地方，上礼拜你不在，所以 actually 这个我们上礼拜匆匆忙忙把这个把这个 chapter 就是我的课本里面第二接续先读的时候一次讲完了。如果你有 if you have a stomach 一次看完，我觉得很佩服，很长啊，他们都觉得太长，我也觉得太长，所以现在我们分开来讨论啊。今天现在讨论上一版，就是四体反正那篇讲章里面所提示一些原则。那我们现在在考虑的问题呢，161页、162页啊，161页说，因为缺少启示，人的心里面对于神的认识都是在律法里面，不在生命里面啊。那这个生命里面的认识，因为照摩西生命经历告诉我们说，拣选生命。那犹太人不知道拣选生命，只知道拣选律法，他没有办法在字句里面看见生命，所以他没有办法懂得什么叫摩西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叫你们拣选生命。摩西在那里呼天唤地，因为他知道什么叫生命，活的有生命的跟着神走有路。他们呢只能够停在原地，而且照着律法方法字句外面的情形上看得很满意。那今天的情形就是一种对于物质的看法，当然金牛犊是看得见的啊，所以李定武写了一篇说美国的金牛犊拜金主，他讲的拜金主义还不是讲的牛犊的形象，不是讲偶像的问题，而是说把金子看成偶像。这个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了，但是对于牛犊的认识呢，摩登代，因为不光是物质的，是一种看得见的，它不仅是金子座，而且看得见，因为神看不见嘛，牛犊看得见，好办。亚伦对百姓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摩西，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就相信了，就说：“啊，那我们可以敬拜了。”所以百姓吃喝起来吃喝，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就弄得一塌糊涂。结果神的震怒。所以今天的教会跟属灵的实质，其实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最大的征战呢，还不是什么？不是那些不信主，而是今天基督教整个的水准需要提高，让教会能走到属灵的层面。那就是说它不仅是在字面上的，而是生命的改变。那这个所谓生命的改变当然也是一个很抽象的意念，而且个人属灵生命的进步呢都有时间，因着时间而改变。可是我相信，至少在我自己侍奉里面，我相信神需要做工，把开启给我们，叫我们看见神是活神。这句话说的容易，传道人没有做得到，只有圣灵能做。那我就说没有这样的认识以前呢，讲的弟兄姊妹领会的还是外面。所以我就刚举个例子，我的表弟昨天来参加我们 picnic， 他一眼看见这个教会啊，你们地方好大好开心，后来说哎，你们教会很不错，他说你们多少人聚会，我说200人，他脸上一副不信的样子，200人，我后来知道他误会了，你说是韩国教会，他没有看见我们的会，这个小小会场200人坐满，那天他看见是2000人的，所以他一脸狐疑。都是注重外面的东西。如果我们有2000人聚会，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们水准不高，那又怎样？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宁愿看外面的物质，组织庞大工作。也就是这样，我们是以不是靠祷告，是依靠方法，啊，依靠自己方法。那么金牛犊是可供操纵的，可以有人操纵的。金牛犊不会动，人可以摆动它，你要它走它就走，你要它停它就停。这个是看得见的、可操纵的，人就跟着走，有人操纵它就跟着走，啊。那你说约柜怎么样？约柜不是自己，不是人操纵的。约柜是云彩起行，约柜就起行，云彩停下来，约柜就停下来。这些祭司背负这个抬着约柜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所以不一样。神的工作到哪里不是人可以操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那里忽然有些特别的工作，忽然圣灵工作那里开始，而且福音传到那里很多人信主，而这个地方神不做工你怎么办？当然我们要祷告。还有呢， 人的虚荣，因为注重物质，他们看得见，这是你拜的金牛犊，人家把他们把耳环什么都丢下来，哎，烧出一只金牛犊。结果呢，他们说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最后带进审判。那好，这个我们很快的看过去，底下第三个小点呢，司提反所提示的真实侍奉。我就说《使徒行传》第七章啊，司提反的地位，而且整个《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神怎么做工。如果我们是旧约犹太人，我不晓得那个冲击会不会今天比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主更大。你看见神在不同地方做工，神超过了犹太人的系统出去做工，那这个我相信犹太人不太容易受得住啊。所以司提反这里所讲的一番话呢，整个也是改变旧约的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讲章，观念的大转变与大更新转折了。它里面重点，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他是恢复神话语的地位。他特别强调摩西呢，虽然给了律法，但摩西侍奉的核心是神活泼的话语。这个呢是以色列人所不明白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祭司制度是一个持续制度。祭司如果明白侍奉这个奉献的意义、献祭的意义，那对以色列人是有教导。可是如果祭司只是行礼如仪，而且你看到后来在以利的时代，他的两个儿子败坏到一个地步，他们是祭司，但是要吃肉，要叫百姓吃肉，不要用火烤，因为火烤就不能加工了啊。昨天我们吃牛肉吃得很好，可是你不能加工了。如果水煮了可以再烤，水煮可以其他方法，
炖是最好的
呀。他就一插三插插起来就拿回家了，喂肉可以处理。你如果烤的烧光了，而且怎么弄鸡肉的话，不，他要用水煮的，不要烤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就说明这个一些侍奉的那这些真的败坏了啊。那脱离遗文进入灵和新样的侍奉，这个就是司提反影响保罗。我认为司提反真的影响保罗，啊，不是因为司提反受寻道所脸面如同天使，而是司提反讲这番话，我相信扫罗没有听过。居然有人能讲出这样话，那扫罗怎么能明白呢？啊，他恐怕当时，他受害的时候他也欢喜。讲得很清楚，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他也喜悦他受害，他看义父嘛，但是他也喜悦他受害。司提反这边特别急了嘛，
有
第七章嘛，
第七章最后一句，
对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扫罗没有完全接受他的信息，可是这个有 impact。 所以你看啊，跟旧约一样，摩西传递神的话语差不多给百姓弃绝，司提反呢传递神的话语，结果人和他的ministry一样被拒绝。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做像司提反这样做的先知寻道，你就没什么稀奇了啊。他讲出是真的神所托付他讲的话，结果丧命啊，所以的确也是很特别一件事情。这个有什么分享、补充、交通，大家提出来。这篇信息其实是很深的一篇信息。我自己在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的确神恩典，我会写出这样一个大纲来。我不想花多少时间，我怎么会写出这篇大纲来？有时候的确想想，真的读经的时候有感动，写下来。你说我现在看，哎呦，当初这是我写的，我是不太认识了。真的讲句真话，不是说我没有花功夫写，而是我稀奇当初有这样的理解。你知道这是我什么时候写的？我只有三十几岁，三十年过去，我现在看看，哎呦，当初的确有一点感动，写出这样东西来。那当时我没有讲这篇道，我就写了大纲。
神在他要人讲话或者写东西的那段时间赐给你的，
特别感动。 对，
对，等到那段时间过了，抹了。
如果不写下来就不写下来就没有了，
对，就没有了。对，如果不，
如果当时我没有写下来也没有了，
嗯，
也不记得了。那这是一半，后面四五六七还没有讲，是保罗《使徒行传》。刚才我们有一个意见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没有讲完，下次讲也可以。为什么这样呢？下一段呢，就是真正进到新约了，从旧约再进到新约了啊。那保罗的侍奉的道路 ，the way， 从二十四章开始，而且主要是在他跟那个被审判的时候答辩的事情上面，二十六章跟二十七章。一直到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接续先祖所侍奉者。如果我们今天还有，其实还有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要讨论吗？要讨论这章吗？
要了，你讲吧。
好，我们讲。OK， 好，讲 OK。那首先呢 ，the way，the way 这个事情呢，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最早遇见，是保罗去逼迫信奉这道的人。那个地方这道的人呢，很多人没有读这个原文就误会了，以为是讲的道理，但是原文的路上叫做道路，走这条道路的人。所以呢，有一些教会呢很强调我们是走道路的啊，聚会所了我就明讲了，聚会所人讲走道路，这个走道路这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怕都不明白。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保罗去逼迫信奉走这条路的人，走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聚会所喜欢用走道路来表示我们是跟随耶稣，好像别人都不是跟随啊。那这个呢不去管他，反正他至少找这个根据叫走这道路。那么后来呢，保罗就用这个事情讲到我正按照这条道路在侍奉神，这句话呢是提摩太前书，对不起提摩太后书啊，我看是不是啊，
是
提摩太后书啊，一章三节，不是，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呢在二十四章十四节呀，应该是二十四章十四节，二十四章十四节，
按那道不能我主动的
时候呀，那个呢就是刚刚好跟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还没有悔改以前用的是同一个字，信奉这道的人啊。我们知道保罗第九章嘛，讲的他逼迫基督徒嘛，对不对，第九章嘛，
第九章是被大马路上
呀，第二节，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的道路啊。那在二十四章里面保罗自己用道，用道路这个人，因为他恐怕也是，恐怕在当时还讲这个话，信奉这个道路啊，走跟随这个道路。二十四章十四节，我正啊，我向你们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的一切所记载的。他是完全相信旧约，但是他说，这个道路我正着按照你所说的异端我在走这个路。换句话说，他把那些男男女女所拉住所拿下监之后，他自己也去走那个路，走了同样道路啊。所以这个 the way， 这是关于保罗侍奉道路怎么呢，所以到底是异端还是属灵。保罗说我是正派，我不是异端，你们说异端，为什么我按照这个地方完全按照律法，在合乎先知和律法的书，但是我们走这个路。所以到底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异端呢？同样一本圣经，所以有时候你跟人辩论的时候，你说他是异端，我们不是异端，为什么？因为我完全相信圣经的话，而我走的是这样情形，那你就要指给他看到底是什么啊？那么第一个他说合乎律法，第二个合乎先知，唯有加上一件事情，他盼望复活。他在二十四章里面就讲到盼望复活啊，这个呀。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复活，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有这个盼望。 这个东西是共同的盼望啊。以色列人相信要复活，但怎么样复活？因为在那耶稣也说嘛，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着，他们是不是相信人死了以后在另外一个世界活过来，跟保罗所说的他完全相信复活有没有分别？所以这个是一切啊。那这一切话的解释呢，其实保罗呢所面对跟提摩太寻道的原则是一样的。在二十四章里面他所面对的还是犹太人，对不对？他在耶路撒冷被捉拿的时候，就是因为犹太人跟当时他们说斯蒂凡话一样的。你看一看，你看看呀，第二十一章，呀，二十一章，二十七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店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也是一样。刚才我们才读司提版，召见圣所和律法，他们控告他，结果控告保罗一样。所以我想保罗在一定想起司提版，当初我喜悦他被害，现在神的恩典临到我，跟他一样面对一样的问题，没有改变多少啊。犹太人还是一样，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对，
因为他是道，他是这道，
是
这道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道就是神，
嗯哼，
就是花，不是道路，
嗯哼，对啊。这里讲什么呢？召见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的关了。这个跟当时斯蒂凡受审判，不受攻击啊，他在那里说那篇寻道之前的话，保罗也是一样。保罗的原因，他们也说是污秽圣地，召见律法，召见百姓，一样的原则。所以在二十四章里面，保罗给他们辩论的时候，就提到这问题。他说呢，直到今日啊，十一节，不过十二天，十二节说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店里，或者在会堂里，或者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很有意思。他们控告他污秽圣殿、召见律法等等。保罗说我没有，但是呢，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他穿起福音来了。他如果只是光是 defense 的话，不用讲就算了。对不对？有没有这回事？没有，没有召见圣所律法嘛，那他也就罢掉，也可能就罢掉，当然也可能不会甘休。那保罗说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结果呢，这件事情引起更大的辩论，更大的辩论。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保罗呢，就开始了他的整个的对于他所做的事情一些回答。这个163面里面第四点的第三小点，保罗在神话语上的里外态度就是侍奉。怎么说呢？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也提到的问题。斯蒂凡提到摩西怎么侍奉神，他自己怎么侍奉神，讲到神的话语。保罗在这里也是，这里说，这个在哪里侍奉哈？这个是哪一节经文？我看看啊，经文在哪里？这个前面有个表哈，侍奉的这个，你们读用这本书的时候，有些资料可以找得到，在这个附录解释的前面啊，第几页啊？第154页，这里这个经文虽然是只列举这么多啊，如果你看24章14节，这就是。那 trail 这个字出现的地方，24章14节，
二十四章
十四节是吧？但有一件事，我向你们承认， 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按着那条路我来 La Trail 侍奉或者敬拜我祖宗的神。所以这里保罗他的提到他的侍奉啊，那保罗你就知道他怎么侍奉呢，他是根据神的话语侍奉啊，他花了那么多时间，14年，至少有3年在阿拉伯的旷野，在那里潜心研读圣经，然后出来教导人啊。那到了26章，使徒行传26章第七节，我们看这段怎么说。26章第七节也是类似情景。他说，第6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又是用侍奉两字啊！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主要的关键就在耶稣传，保罗传讲耶稣复活。那他怎么侍奉？他传讲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这个侍奉的热切，犹太人也是一样，昼夜切切的盼望侍奉。那盼望什么呢？当然，犹太人中间有法利赛人，有撒都盖人，撒都盖人是不相信复活的，但他们得着一个盼望，侍奉什么？他们昼夜侍奉，盼望希望弥赛亚要来，他们目的这个。可是保罗说，我们盼望死人复活，啊，所以分别在哪里？以色列人没有得着，保罗得着了。保罗的侍奉得着了，指望的内容不一样，他是指望复活。那以色列人昼夜切切盼望，指望什么呢？指望什么呢？都指望得着。那个指望可能是指的以色列蒙拯救。那么这里呢，保罗一句话把它 generalize， 他的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这个神叫死人复活有 general 跟 specific， 有确认的跟一般的。一般的呢，犹太人相信，一般人相信都要复活，但是当他说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他们不相信，反而不相信。死人复活可以相信，至少这个撒都盖人，当然撒都盖人不信，至少法利赛人相信，是吧？法利赛人相信死人要复活，相信天使，相信鬼魂，这些都信的。26章里面就这样讲的。但是呢，当他论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不信 ，specifically 不信。今天很多人相信复活，将来复活。如果不相信，他们也不会去各种宗教敬拜仪式，对不对？佛教徒，他们相信有来生，对吗？大部分人相信有来生。很多人说我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样人当然也没有盼望嘛，对不对？但是当你说耶稣复活了，真的吗？不能信啊！我们要复活可以，耶稣复活不可以。这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的态度。
佛教是相信轮回，
轮回，对，其实不是复活呀，对呀。那他们也有西方极乐世界，那是要涅槃之后才去的。你没有修行到的地步去不了，你就等候轮回，六道轮回。
那是21章，其实20章，没有那个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那就没有份，
没有份都灭亡。
第二次的死。20章，其实20章。
那所以这边我说，侍奉的道路，我说 the way 是接受耶稣复活，接受复活的耶稣基督。啊，在我刚刚做基督徒没有多久之后，有一本圣经是给年轻人看的，其实里面内容呢跟其他跟圣经是一样的，但是这本圣经的名字叫做 The Way，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The Way， Albert 见过没有这样的圣经？ The Way，
那是其实那是好像是天主教，
不是？
哦，OK， 我们天主教也有一个 The Way，
对，那个时候出这个版本都叫 The Way， 为了凑合年轻人，不光是天主教，你不错，你在天主教里面应该有的印象，应该是70年代之后的事情。
是我小的时候。
对对，就叫 The Way， 就是因为这个当初流行讲的会， The way, he is the way， 有一首诗，有一首歌了，好像是跟那个 Coca-Cola 广告很像的。It's a real thing。然后另外说 ，He is the way。The way 这个字是那时候讲出来的。所以侍奉的道路是接受复活的基督，那么侍奉的目的也就是引进复活的基督。因为保罗说，我们昼夜侍奉，目的就是得着基督复活。啊，所以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身上呢，一切救恩的集中跟证明，而且这是个人来讲的，就耶稣基督个人来讲的，一切救恩的集中和证明。但是更重要的，因为耶稣复活，证明圣经里面一切的启示跟应许都会实化，并且得着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赶快，还有五分钟，二十七章使徒行传二十七章里面讲保罗一生的侍奉，这个呢，他已经这个地方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当时这个该撒利亚的地方，到了这个二十七章，那是这个是场合是什么？他们遇见海难的时候，遇见海难的时候，保罗讲了一句话，二十七章第二十三节，保罗说：“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保罗在海难的时候仍然有灵修生活，哎呀，这很了不起。他在受捆绑的时候一样有灵修生活，而且神向他显现。那保罗是跟这些，他是被囚的嘛，是囚犯嘛，对不对？可能还带着脚链，因为什么？因为最后他们要逃的时候，那些兵丁要把囚犯都杀了，那船长不肯，就说还是百夫长不肯，要把囚犯锁链解开，所以保罗锁链也解开，所以可见保罗当时在船上还有锁链，他是押解去这个给皇帝审判的，是吧？
第三节
对，
第三节，第二天到了西顿，犹留宽带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
是
受他们照应，
是，
但是那个时候是他是囚犯被绑的，
是，那这里我说的情形哈，我在第二十七章里面，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逃脱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个囚水的叫去先上岸，他们怕囚犯有水逃走，所以要把囚犯杀了。那可见，我不晓得有没有脚上有没有捆锁，不晓得啊。那这里呢，你就看保罗所，他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保罗一生的工作，所属所侍奉，那所侍奉的归属感。所以你知道吗？侍奉的归属感，当我侍奉神的时候，我就属乎神，这个归属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侍奉的感觉就是归属的感觉，当你侍奉的时候，最后一种 I belong to him。 所以你记得在约拿记里面，约拿书里面哈，约拿他们把他抓起来的时候就说你侍奉什么神，约拿就说我侍奉耶和华，那他哪里侍奉耶和华呢？他根本逃走，但是基本上的感觉就是我们属乎神。那侍奉其实侍奉呢就是生命的完全连接，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完全联合，所以有完全的顺服，有完全的成熟，完全的得着。一个不侍奉的人，上次我说过，他不会进到完全地步，不会成熟。一个只是听到，甚至以为自己光是听到而行道的人，如果不在教会里面或者人群中间服侍，很难成熟。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在理想主义里面。当你在教会中间侍奉的时候，你摸到的都是不完全的人，很多人有问题，那你怎么办？你如果不有更深的生命度量来对付，像这次我在 Roseville 遇见好多的难处，那里的长老真辛苦，根本不会处理。他们问我，我说我也不晓得，但是我有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看怎么办，大家一起看圣经。那你知道他们真是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不了解，他们生命不够成熟，说做起事情来非常鲁莽，做的决定啊，你说他不对吧，有道理，但是考虑不周详。那如果你只是说是 不带教会去，只是说听到行道还简单，带你在人群中间要服侍人的时候，你发现不是那样的。神不把一切答案都告诉你，叫你自己去摸索，而在摸索的过程中，你说啊，从前我做这个事情只想了一端，没有想到第二个问题，等到这样做，哎呀，两个问题还不够，还有三个问题，还更多问题。这样的话我们慢慢找出一条路呢，是大家说这样处理最合适，这个你不在侍奉中间不会走到成熟地步，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就是这样子。时间到了哈，我们最后看那这个呢，我们还提摩太后说，还有机会说保罗侍奉的见证与叮嘱，他跟提摩太分享，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保罗一生侍奉的从旧约到新约没有改变，改变什么？他的认识改变，观念改变，明白什么叫真实侍奉。好，那我们只有这么多时间了。
Yeah, 我
还在讲。
另外一段很好的。
很多很多很多。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请阿伯带我们祷告吧。
好，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懂得怎么样去服侍你，还有更懂得服侍的意义。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求你祝福我们主日崇拜的一切的过程，也祝福牧师的口，让他今天所传讲的信息可以带给我们益处。谢谢主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OK。那是不是不太
舒服？
那是不是不太
舒服？就是
fine。
等一下，我可以把它停下来。